请大家翻到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的22到26节，翻到的话请看，我来给大家读。你须警戒少年的私欲，追求善行、信心、爱心，并求与倾心祷告主的人和睦。愚钝无学问的辩论应当拒绝，因为知道这是开争端的。凡做主的仆人的，不可争竞，必须和平待人，善施教训，忍受欺侮。悖逆的人，你当温柔教导他，或者天主赐他悔改的心，使他明白真理，也使他们醒悟，脱离任意迷惑他们的魔鬼的网络。那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吧，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我们今天有机会有时间一起来学习您的话语。天主，感恩您用大能，用您的恩典，用您的怜悯，将我们聚集在这里。天主，我们感谢有这些弟兄姊妹愿意来这里学习您的话语，也愿意刚刚唱赞美诗赞美您的名。天主，盼望您可以悦纳我们的敬拜。天主，我也为我们中间一些还没信的朋友来的人祷告。天主，我们感恩可以看到这些人来到您的教会听您的真理。天主，盼望在以下的时间，您的圣灵可以动工使非信徒能够晓得真理，并且接受您的真理。天主，我也求您看顾以下的时间，使这些信徒，使真理基因教会的每一位会友愿意坚固，愿意顺服，愿意做洁净的尊贵的器皿，清清洁洁，合乎主用。天主，盼望您可以使真理基因教会更爱真理，也盼望您可以帮助我，使我有能力、有智慧、有口才，能够讲清楚、讲明白您话语的意思。求求您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而我们上一周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关于尊贵的器皿的这个话题，我们也提到了说，信徒们有责任，应当去做尊贵的器皿。而我们首先提到了，他这儿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大户人家的器皿。那我们已经上周已经提过了，保罗是在这里是使用这个大户人家的器皿来比喻谁呢？比喻教会中的信徒们，比喻以弗所教会中的这些信主的人。那大户人指的是谁呢？我们上周已经提到了，在这个比喻中，大户人指的是天主，是主耶稣基督。那他的家是哪儿的？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保罗之前称呼永生天主的教会为永生天主的家。所以那大户人家里，这个是指的什么？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中有什么呢？他提到说不但有金器银器，所以他首先要我们每一位明白一个很基础的一个道理，就是不是在教会中的每一位都是金器银器。也有什么呢？也有木器、瓦器。所以在教会之中，并不是每一位都是金器银器，有两种不同的信徒。一种是什么呢？金器银器，后边解释了，当做尊贵用处的。另一种是什么样的信徒呢？木器、瓦器，当做卑贱用处的。我们上周也讲了，这个自己是什么样的器皿，取决于谁呢？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先天的条件，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家世背景，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个人才能，与世俗中的这个情况完全不同。在世俗中，可能你生下来你就是一个高官的后裔，你就是一个大公司老板的儿女，你可能生下来你就在起跑线上就赢，你就在终点，生下来你就在终点，你不需要跑有些人生下来是在起点甚至在起点之后的几十步他需要跑到起点上才能开始。但你可能生下来你就是在终点的一个人，你不需要去开始跑步，你就赢在起跑线上。但是在天主的家中，在他的教会中，这种现象不存在。我们上周已经提到了，你是尊贵的器皿，你是金器、银器还是木器、瓦器，是卑贱的，天主不能使用的，这个完全取决于什么呢？完全取决于你后天的选择，你后天个人的选择，不取决于你父母的选择，不取决于你牧师的选择，不取决于你别的各种世俗中人所尊贵的各种的因素，而完全取决于你个人后天的选择。 你想做尊贵的器皿，你就可以做。我们上周提到了，在罗马书提到说，烧窑的匠人，他们难道没有权柄去烧一个泥去做尊贵的烧一个器皿做尊贵的器皿，另一个是做卑贱的器皿吗？然后那些经文他在教导我们说，天主是完全有绝对权柄去决定如何使用我们。我们到底是尊贵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这个决定权完全在天主。但是天主把选择权给了我们。所以如果你选择让天主使用你，你选择去做尊贵的器皿，天主不会说啊，这个人他是不善于说话的，这个人是交流能力社交能力比较差的，这个人是在社会中人不太尊重他的，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学历地位的，这个人是不受欢迎的，这个人是不帅的不漂亮的等等等等。天主不看重这些，天主看重的是你的心，天主看重的是我愿意让我自己完全由天主使用。天主看重的是你愿不愿意将自己当作洁净的活祭完全献于天主。天主看重的是这些。天主不管你的家世背景，天主不管你是不是怎么说信徒二代信二代，天主不管你是不是牧师的后裔不管你是不是那个哪个服侍的弟兄的姊妹的孩子，他不管这些，他管的是什么呢？你自己，你个人如何选择你的人生，如何选择，如何选择把这个方向盘到底是交托于谁？你是要自己把控这个方向盘，我要自己决定我的人生呢，还是天主？我把油箱加满油，然后我愿意完全的把这个方向盘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来完全的使用我。你愿意让我去哪个方向我就去，我唯一的责任就是靠着你的能力把我的油箱加满油，然后呢把方向盘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来决定去哪个方向。天主看重的是这些。我们说了，尊贵的器皿，金器银器，指的不是个人能力，指的不是你家世背景，指的是你的心，指的是愿意被天主所使用的人。这样的人是教会中的尊贵的器皿。那我们也提到了如何去做尊贵的器皿呢？那这个责任在谁那儿呢？我们已经说了，完全取决于你个人后天的选择。所以他在21节说，人若洁净己身，他的意思是这个责任完全在你自己那儿。你不能祷告说我们特别爱用这样的方法去给天主空头的支票。我们向天主祷告说，主啊，我求你使用我，我求你来帮我洁净自己，让我做一个尊贵的器皿让你使用。结果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还在做着犯罪的事情。我们可能在酒吧喝着啤酒，然后做这个祷告，天主我求你使用我啊，嘟嘟嘟嘟，天主我求你洁净我，让我离开这个罪，嘟嘟嘟嘟，然后天主说你离不开了，你就是卑贱器皿，你就这样吧。不是天主放弃你，是你自己做了选择。天主，我不要让你使用我。天主，我不愿意做那个清洁的你能使用的器皿。我们在周日的时候，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想啊，今天那个我的老板给了我一些压力，或者我老板悬赏让我去上班，我老板说今天你如果来加班，我给你多涨一些工资。我之前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陈牧师有一次讲到特别扎人的心，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你的信仰耶稣基督是你花是花多少钱可以，是你的老板可以花多少钱让你来出卖你的耶稣，你的老板花多少钱可以使你离开耶稣，咒骂耶稣，或者不遵行他的命令。你的朋友可以用多少的话语，多少的压力，多少的刺激，多少的关系，或者多少的爱好，相同爱好，来使你离弃耶稣，来使你背叛耶稣，来使你离开和咒骂你所相信的拯救你生命的永生天主。这个值得我们考虑了。因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无法做尊贵的器皿， 你在天主的家中，你就是卑贱的器皿。可能有些人，大家看他的时候觉得，啊，这个人很有天赋，这个人很有能力，能说话，能唱歌，能讲道，能做这个，能做那个，什么都会。但是呢，如果你不愿意离弃这些，远离这些卑贱的事，你不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砍断一切影响你做尊贵器皿的事情，你不愿意做这个决定，你不愿意下定决心，天主看你的时候就是废物。天主在天主的眼中，他看你时，他说，这个人我不愿意用他。可能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他说啊，好可惜，这个人真应该为天主多做点事情，他肯定是能被主使用的。然后天主说，这个人在我看来一点用都没有，废物，他还不如那个人所不尊敬的，觉得没有什么用处的，不会唱歌的人，那个发出来的赞美我更喜悦，我不要这个人的赞美，我不要他。人若洁净己身，意思是你要自己，你若是，你如果自己洁净你自己，这个责任在我们自己，我们要砍断一切影响我们做尊贵器皿的事情。他说远离卑贱的事。什么是卑贱的事？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我们就能明白卑贱的事指的是什么呢？第一，指的是上边那些一切违逆真理的教导，一切违逆真理的行为与人，你要远离他们，你要撇弃他们，就是那些教导非真理的那些人。还有呢，就是后边说的谨戒少年的私欲，你个人肉体的欲望，你个人违背真理的，我想当个歌星，我想去唱那个摇滚，我的父母让我那个学了钢，我觉得特有意思。有些人觉得吉他一练就是唱摇滚的，然后那个钢琴就不会。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因为他钢琴的也可以唱摇滚，也可以弹摇滚。那个弹吉他的也可以弹赞美诗了，也可以弹很好的这个旋律了。啊，那这个是跑题了。但是我要请大家明白，远离卑贱的事，这个是做尊贵器皿的必要条件。你愿不愿意？这是一个选择题，各位弟兄姊妹们，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这个是违背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思想的一个天主给我们的教导。什么教导呢？你只能往这边走，或者是往那边走，你不能站在中间，你不能又牵世俗的手，又牵天主的手，不可能鱼与熊掌在这里，天主这里，不可能兼得。你要么选择完全遵行天主的诫命，完全的去跟随天主，把一切跟随他会影响你跟随他的事情全部砍断，远离这些事情，远离这些人，远离这一切的事物，跟随天主做尊贵的器皿，天主可以大大使用你。要么你就是做卑贱的器皿，没有中间的情况出现。尊贵的器皿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清清洁洁，合乎主用，能行各样善事。那我们上周也提到了，成为尊贵的器皿，有一些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们一开始有这样的热心，说我愿意为天主做尊贵的器皿，我愿意让他使用我，我愿发这样特别大的热心，然后愿意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很快这个热心冷淡了，很快他们就离弃了基督，很快他们就跑偏了，走向另一个卑贱器皿的路，不愿意让天主再次使用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做尊贵的器皿，你需要付代价。我们上周提到了付什么样的代价呢？你需要远离那些卑贱的事。那有一些人，有些事，有些物是你要远离的。那你远离时，那些事与物与人可能已经成为你的习惯，你可能会感觉到疼，你可能会感觉到难过难受，那这些是你需要付的代价。好吧，我之前上周讲的时候，我提到了我自己的例子，我说我在准备这边讲道的时候，我把我的抖音给卸载了。那卸载这个抖音的时候，我没有说太好了，我终于把抖音卸载了，啊哈哈，太高兴了，从此以后抖音不会影响我了。不，我卸载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好事，不会影响到我了，以后我不会让这个事情再挟制我，不会浪费更多的时间了。但是呢，我心里的感受是疼，我心里的喜悦也有，但是更多的是疼。为什么呢？它已经成为我的习惯， 就好像有些弟兄姊妹长期的饮酒不愿意离弃这个罪，那你选择离弃这个罪的时候，那个感受不会是突然的幸福感，而是疼痛。就好像那个一个盘子一个碗，你放了好几天不刷它，你没法用它。但是你要刷它的时候，你需要拿钢丝球，需要拿洗涤灵，嘟，然后需要拿很热的水，然后使劲的蹭它，把那个上面的硬的嘎嘣全都给蹭，不要笑啊，就给蹭掉。你蹭掉之后，它干净了，你才能使用它。我告诉您各位每一位，如果这个碗是有口的，是可以开口的，是有感觉的，他不会说好舒服呀，谢谢你给我蹭掉，他会说这个硬的东西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你蹭掉它的时候我感觉到了疼，我感觉到了难受难过，我已经熟悉它，我已经习惯它，你怎么把它给蹭掉了？这与我们每一位一样，如果我们想要做尊贵的器皿，我们需要远离那些影响我们的事情，卑贱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我们继续要往后看，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尊贵器皿的这个事情，如何做尊贵的器皿。那这是最后一讲关于尊贵的器皿，我们要看尊贵器皿的特征，什么样的可以被称为尊贵的器皿，也就是清清洁洁合乎主用的人啊。那同时我们也就能够明白如何去做尊贵的器皿，对吧？那第一呢，尊贵的器皿也就是合乎主用、清清洁洁、被天主喜悦的人，天主的仆人，这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第一个特征是他有适宜的朋友圈，合适的适，宜就是宝盖头一个且，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应该适宜的意思就是有合适的朋友圈，有应该有的朋友圈。你看他说，你需警戒少年的私欲，追求善行、信心、爱心，并求与倾心祷告主的人和睦啊。首先我要请大家注意，他提到了在追求这些事儿之前，他提到了你在追求之前你先需要做什么决定呢？警戒少年的私欲，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好的朋友圈不是容易得到的，也不是你肉体希望你得到的啊，你可能跟世俗中的一些那个玩伴，跟一些会影响你的这些玩伴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会更舒服、更放松，因为你的肉体情欲更喜悦你去犯罪。你的肉体情欲不会像你说啊，你今天该读经了。你跟那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他们在那抽着烟、喝着酒、骂着脏话的时候，他们不会说，哎，你是个基督徒啊，你该读经了吧。你可别跟我们一块儿抽烟喝酒骂脏话，你该读圣经，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如果出现，那个人也挺奇怪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的就会是什么呢？在那个周四人弟兄人数讲到的时候就提到的那些经文，他们会喜欢你跟他一起去行恶。在罗马书1:32，他说，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往往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你与这些人相交的时候，你与这些人交往，你与这些人做朋友的时候，他们想做的是什么呢？他们想做的不会是把你领到天主的面前，他们想做的是把你领向他们所犯的罪的面前，让你与他一同犯罪。一个尊贵的器皿，天主所使用的人，他必定是有合适朋友圈的人，有适宜朋友圈的人。我的意思并不是你信主之后你第一件事情就要把你的那个微信打开，把你所有的非信徒朋友全部删掉，这不是我的意思。我们有责任向他们传福音，我们有责任跟他们维持好的关系，这样他们可以看到基督的爱。但是呢，你需要有距离。这些人去喝啤酒，然后你也说啊，我得爱他们，我也跟他们一块去，不能让他们觉得那个我是特骄傲的。不，你要让他们明白，你虽然爱他们，你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但是这个任何事情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违背天主的事情，不违背天主的事情。你要让他们明白，所有违背天主的事情，你尊重他们，你爱他们，愿意给他们传福音，愿意帮助他们，但是这些事情没有你的份儿，你不会愿意去做。如果你的朋友在喝啤酒的时候想到，哎，这个人，我应该叫他，那说明你这个信徒非常的失败。 他也不尊重你的天主，他也不尊重你的信仰，他看来你的见证在他的面前就是一团垃圾，他觉得啊，这个人跟我们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箴言书十八章二十四节，圣经说：“滥交众人，必致受害。”有时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要请大家先注意前半句，他说：“滥交众人，必致受害。”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在交朋友的时候，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你不做选择，你随意的交往任何的人，谁来都可以，谁来都可以，你会有什么样的代价呢？你会付出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不是好的，结果是什么呢？必致受害。为什么会受害？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罗马书那些经文给我们解释了，因为他们会想与你，想与你一同行恶。啊，之前我在听那个上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婚姻与家庭学的一个课，一个老牧师讲那个课的时候，他提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什么呢？他说，之前在他们教会中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弟兄，啊，我忘了是弟兄还是姊妹了，对不起，反正是一个他们教会弟兄吧，应该是弟兄，而有个弟兄，然后带了他们那个公司的一个女同事来聚会，他已经信主了，然后带了一个女同事来聚会，然后他说，这个弟兄一开始是非常有热心的，刚信主没多久，非常有热心，然后非常爱主，想给人传福音的，然后把他那个女同事请来，然后一起聚会，然后那个之后呢，那个牧师发现他不光是想让他信主，他也想跟他谈恋爱，想跟他结婚。他们已经有那个比较亲密的关系，然后那个牧师就警告他说，这个是比较危险，好吧，你需要的是圣经有清楚的明确的规定，你需要跟一个信徒结婚啊，你这个非信徒你跟他结婚的话会与你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违背天主诫命的事情。然后那个弟兄说什么呢？那个弟兄说，我希望他能信主，我希望能影响他有这样的机会。然后那个牧师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智慧，他说那个人说，我想把他带进教会来。然后那个牧师说了一句话很有智慧，他说，弟兄，你要知道，你在带他进来之前你会先出去。我要请大家注意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弟兄，你要知道，你在带他进来之前你会先出去。紧接着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个弟兄下个周日然后跟着那个姊妹出去玩去了，不是那个姊妹，跟着那个女人出去，跟他那个女同事出去玩去了。然后他的牧师问他，你为什么没有来聚会呢？他说，因为那个女人不想来聚会，然后我想要跟他商量一下，我这周陪你去玩，下周你陪我来聚会。然后紧接着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之后，这个弟兄也不来聚会了，然后两人结婚了，进入到了一个非信徒与信徒的婚姻。什么意思呢？各位，滥交众人必致受害，你需要做一个选择，你需要知道一个被天主所使用的人，一个爱主的人，天主所爱的人，他的仆人应当有一个合适的朋友圈。不是不理这些非信徒，你要爱他们，你要帮助他们，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看到基督的爱，你真的爱他们，真的愿意帮他们，但是不代表你可以随意的行他们所行的事情，不代表你可以随意的亲近他们。因为你随意的亲近他们，代表你会亲近他们的恶事，亲近与他们一同行恶。在那个创世纪的十三章的第五到第十三节，时间缘故，我就直接给大家说吧。在这段经文中讲的是亚伯拉罕和罗德的例子。那很多人都会注意到罗德之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妥协了，离开了天主的旨意。去到索多玛，然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在这之前，我也想请大家注意，亚伯拉罕有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亚伯拉罕肯定也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亚伯拉罕对待罗德时，虽然是他的侄子，但好像他的儿子一样，他们是有这样的长辈与晚辈的父子之一样的亲密的关系。你看那个亚伯拉罕说，我要离开家，我要去跟随天主，罗德的反应是，我跟你一起去。亚伯拉罕离开自己家，离开自己，放弃一切跟随天主的时候，天主可没有告诉他说，你要去那个方向，你要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得到我所赐你的地，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凭着完全的信心，天主说你要离开这地，去往我所应许你的地方，他都没告诉他是什么地儿， 亚伯拉罕说我愿意去，然后罗德也跟着他一起去了，所以他们有极其亲密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发现后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罗德已经到了亚伯拉罕没有办法再影响他的地步啊。罗德做了一个选择，说我要离这些行恶的人很近。亚伯拉罕说你可以随意的选择这些地方，然后罗德选了个什么地方呢？离这些行恶的人索多玛人很近的地方。然后亚伯拉罕没有办法像小的时候一样说啊，你必须听我的，你不能去那边，那边太危险了。他能做的是什么呢？目送他离开，没有办法了。就好像国弟兄讲的，他已经长大了，你还能做什么呢？你已经失去了对他管理的权柄，你没有办法再影响他。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他们还年少的时候，在你孩子还年少的时候，培养他们做一个知道如何选择朋友的人。你别等到他已经到了18岁以上了，等到20岁的时候已经离开家了，已经成人了，然后你说啊，那个你跟他做朋友可能会伤害你，对你不太好，你觉得他会听吗？他会做的就像罗德一样啊，我小的时候你也没有帮助我建立这个做选择朋友的这个概念，所以我到现在了，我就想交这样的朋友。你让你那个时候你说交他们做的朋友，你会受伤害啊。他在你那话在他耳中就是，这可能都没进去，都不用说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他可能都没进去，直接就倒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第一你自己要做一个有合适朋友圈的人，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人或事是值得你相交的。圣经命令了说倾心祷告主的人和睦，然后他前面说并求与他们和睦，意思是你主动的想要跟他们有好的关系。什么叫求得与他们和睦的关系呢？这个弟兄是爱主的，那个牧师是爱主的，我要极力维持与他好的关系，求得与他和睦，意思是我愿意花时间在他的身上，我愿意花精力在他的身上来维持我与他良好的关系。这个是他的意思。他已经给我们说了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交朋友的，什么样的人是可以维持亲密关系的，倾心祷告主的人和睦。如果弟兄姊妹们是比较有智慧的父母，聪明的人，第一你自己要注意这句话，你要注意这个真理。第二呢，我劝大家在自己孩子还年少时给他们培养这样的意识，你要让他明白并不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可以做他的朋友，并不是在世界上的对你好的人就可以做你的朋友，而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你的朋友呢？倾心祷告主的人和睦。无论这个朋友是比你大还是比你小，可能你要给他们培养一个什么概念呢？朋友的概念是什么呢？宁缺毋滥。你可以没朋友，但是你不能滥交朋友。你可以朋友是一个比你小十岁二十岁的，或者比你大四十岁的人，你可以让他做你的朋友，但是你不可以找一个与你同龄的但是没有智慧不愿意跟随主的不倾心祷告主的人你与他和睦。这是极其愚蠢的事情。很多弟兄姊妹们想着，哎，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他们需要同龄人的朋友。不不不，他不需要同龄人的朋友，他需要的是爱主的朋友，他需要的是倾心祷告主的朋友，他不需要的是同龄的朋友。如果同龄中有这样的朋友那更好，但是不一定会有。你别给他一个错误的观念，说你必须得有同龄的朋友。不不不不不，他需要爱主的朋友，这个朋友可以比他大很多，可以比他小很多，无所谓，要看他的心，看他是什么样的人。那罗德他做了这个选择，他愿意与索多玛人为友，与世俗为友，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后边我们提到了，他丢失了一切，他并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他受到的只有就是伤害加伤害。他的妻子变成了什么？变成岩柱，他丢失了自己的妻子。他女儿呢？他女儿与他行淫同房，生出来的两个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呢？天主所恨恶的孩子，所恨恶的民族，天主一直惩治一直惩罚的民族。什么样的民族？摩押人和亚门人。你看看圣经，天主对这两个民族什么样的态度？恨恶、惩罚、审判。那罗德自己呢？ 我们看一下罗德他那个天使来堵在他们家门口的时候，罗德有什么样的反应？罗德没有说啊，这些人想要来害我们和害这些天使，我要求天主帮助我审判这些害他们的人，我要依靠天主的力量得胜。他没有，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像索多玛人一样行事。他说什么？他说跟这些人商量，他说我把我两个女儿给你们，你们随意做。他的意思是你们随意行淫，这是他的意思，你随意对他们，然后你放过我们。我要请弟兄姊妹们考虑一下，这个思想是亚伯拉罕教他的吗？是天主教他的吗？是索多玛人教他的。你别觉得你跟什么样的朋友相处的时候你不会学会他们的恶事，你会，你肯定会。他们的恶事符合你肉体情欲的喜好。你别觉得你的属灵生命极其的强盛，我告诉你，你的肉体是与圣灵持续相争的，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保罗这个写大半部分新约圣经的，建立很多新约教会的一个传道人、牧师、爱主的人、天主的使徒，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情欲与圣灵在相争，我所愿意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倒去做。什么意思呢？我经常的受情欲的影响。这样的人经常的受情欲的影响，那我们呢？你觉得你属灵生命够强盛，你的情欲不会站出来引诱你吗？我告诉你，当你与这些人相交时，你的情欲会好像那个，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种鲤鱼池，那个好多鲤鱼在里边的时候，让你撒一把鱼饵，嘟嘟嘟嘟嘟嘟，一大堆的鲤鱼蹦出来在那吃那个饵，什么意思呢？你的情欲就好像没有吃饭的这些鲤鱼一样，然后你与那些人相交时，他们所行的恶事就好像那些鱼饵，你的情欲可算是找着机会站起来，胜过你，胜过圣灵了。你不跟这些人相交时，你持续维持圣洁生活时，你的情欲没力量，你的情欲在那儿，哎呦好难受啊，我不能放纵一下。然后你跟这些人相交时，你说我的属灵生命应该比较强盛嘛，然后你的情欲突然一下反弹，站起来说太好了，我可算找着漏洞了，可算找着机会使他跌倒离开天主了，我抓住这个机会，我要抓住这个机会。罗德有了索多玛人的思想，虽然他是个信徒，但是他受了索多玛人的思想，他愿意把自己的女儿献出去，不愿意靠天主，愿意靠自己的思想，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他的女儿们呢？他的女儿们，圣经说他们与他的父亲住在山洞时，他的女儿们有什么样的思想呢？说我可能不会有后嗣了。然后他们的女儿的想法不是求天主赐予他们一个爱主的丈夫，他们的女儿的想法是我跟我爸爸行淫，我从我爸那儿得到两个孩子就做我的后嗣也挺好。他们已经对这些恶事、对这些淫乱肮脏的事情没有概念了，他们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索多玛人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索多玛人天天做这样的事情，他的女儿们天天眼睛看见的、耳朵听见的、说出来的话、行的事跟他们一模一样，他们必然会与索多玛人一样。虽然他们是信徒，你的情欲必然会在你的心里做宝座，如果你让他做宝座，他不会说啊，我等等给你来个中途广告暂停，让你也休息一下，然后不会的，他会压制你，让你喘不上气来，一下你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就会想窜到那个宝座上，把圣灵的感动扑灭掉，让你想办法永远的去侍奉情欲。我们要做聪明的人，弟兄姊妹们，你的孩子有什么样的社交你需要注意了，有些有手机的年轻人你需要关注到他每天是跟什么样的人在聊天，跟什么样的人在相处，不要做很傻的事情啊！他们是基督徒嘛，啊，他们也是比较好的孩子，他们不会的，他们会的，他们的情欲会让他们的情欲在随时找机会让他们离开天主。我们要做的是保护他们，啊，也保护我们自己。别你跟你的孩子说你要注意你的朋友，让你转身你接个电话，哦，那个老张或者老李，你该出去喝啤酒吃串了，啊，好嘞，我马上来。然后你跟他说你可得注意，这些人不能交朋友啊。然后你自己出去喝啤酒吃串去了，你的孩子就会看着，哦，看来我爸也不是太尊重这个圣经，看来我爸说的话就是他也不太认真，那我以后也可以这样随便交个朋友，随便的跟各种各样的人来往。 所以第一，尊贵的器皿需要是有合适的、有适宜的朋友圈，需要注意自己的朋友圈，跟什么样的人深交，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跟什么样的人来往，行他们相同行的事情。那第二呢，尊贵的器皿被天主所使用的人，天主所喜悦的仆人，这样的人他是有分辨能力的。在第23节圣经说，愚钝无学问的辩论应当拒绝，因为知道这是开争端的。好，他在这儿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辩论不一定是好事儿。就好像国叔上堂课讲的说，你跟你的父母辩论时没有输赢，你不论怎么着，你赢了还是输了，你都是输了。这也教导我们，并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需要辩论，有一些辩论是什么样的呢？你需要拒绝的，你不该辩论的，你不该说话的一些事情。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一个被天主所使用的人，他应当有这个分辨能力，他不应当是看什么事儿他都觉得这个事儿能做，那个事儿能做，他应该是知道这个事儿我该做，那个话我该说，这个事儿我不该做，那个话我不该说的人，他应当是有分辨能力的。你看他说什么样的事情该做呢？他说愚钝无学问的辩论。什么是愚钝无学问的辩论？意思是放纵肉体情欲的辩论，没有真理、毫无真理的辩论，或者是有真理但是带有非真理、属情欲思想的辩论。比如说啊，那个任弟兄他那天讲道的时候，他提到的一个真理，虽然是真理，但我就是不喜欢。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他在责备我，所以我要找一个经文好好的去反对他一下子，好好跟他辩论一下子。那这是什么样的辩论？你是真的想了解真理，想悔改，去明白真理之后受到真理的责备想悔改呢，还是你想得胜呢？你想胜过他呢？你想证明比他更属灵呢？或者是你根本不在乎真理啊！那天任弟兄讲道的时候提到说，你们不可饮酒，我就是爱喝酒的人，我就得反对这个，我就得跟你辩论。那这样的辩论，对于一个被天主所使用的人来说，你要有分辨能力，你要不要跟他辩论呢？圣经告诉你很清楚，这样的辩论你要拒绝。我之前讲那个喝饮酒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提了一句话，我说如果你是一个不看重真理的人，你不想了解真理具体怎么说的，你如果想了解，我愿意给你清楚的揉碎了掰碎的给你说清楚为什么不能饮酒。但如果你不想了解，你也不爱真理不爱主，那你别来辩论，我不跟你辩论，你也别找你的牧师去辩论，你别给他添堵，你就你要知道你愿意行恶，你就自己去行恶吧，你别去跟他们去辩论去。在这个箴言书，箴言书的我给大家读，不用翻，箴言书26:4-5，圣经说愚昧人说痴呆话，你不要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所以首先他提到说，有一些人说话时你不要回答他，意思是你别跟他辩论，你别跟他聊天，你别跟他去纠正一些事情。但是呢，后边他也说愚昧人说痴呆话，也有时应当回答他，恐怕他自看为有智慧。啊，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感觉好像有点矛盾，有时要回答他，有时不要回答他，不免得他自看为有智慧。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后边给我们解释了，免得他自看为有智慧，意思是如果他是在众人面前，或者是谬解天主的话语，他将自己当为智慧，当自己当为有智慧的，他是在讲解智慧时，你为着真理的缘故，你需要跟他辩论。所以如果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弟兄站在我的面前，或者站在教会的面前说，我觉得就要饮酒，我觉得这些经文就是支持我们饮酒，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跟他辩论，不是为了胜过他，不是为了赢他，而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不要所有的人觉得啊，天主的话语没力量啊，天主的那个话语是错的啊，我们所坚守的都是虚假的。不不不，我们需要有些时候需要跟他辩论。那第三，尊贵的器皿有正确的态度，有正确的态度。你看23-25，圣经说愚钝无学问的辩论应当拒绝，因为知道这是开争端的，凡做主仆人的不可争竞。然后后边说必须和平待人， 善施教训，忍受欺侮。悖逆的人，你当温柔教导他，或者天主赐他悔改的心，使他明白真理，也使他们醒悟，脱离任意迷惑他们的魔鬼的网络。那首先我们看到了他提到说不可争竞，然后前面提到了是对谁的要求呢？凡做主仆人的，只要你是天主的仆人，你是愿意服侍天主的人，你要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不可争竞。什么叫争竞？我要胜过别人，我要胜过某件事情，我要在某件事情得胜，这个是争竞的思想，不可争竞。那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因为前边提到了愚钝无学问的辩论应当拒绝，所以他的意思是有些时候你们行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天主，不是为了众人，不是为了做天主的旨意，而是为了证明你很强，而是为了证明我是更属灵的，我是天主所使用的人，这个是他的意思。你别有这样的思想，如果你是天主你是天主的仆人，你要有什么样的思想呢？腓立比书二章的一到四节，圣经说信基督若有什么劝勉，存爱心若有什么安慰，若有什么圣灵的交感，有什么仁慈怜悯，你们就应当意见相同，有一样的爱心，有一样的意志，使我的欢乐可以满足。然后后面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名，只当存谦逊的心，看着别人比自己强，你们个人不要顾自己的事，也当顾别人的事。他在说什么样的人是爱主的，什么样的是圣灵充满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天主的仆人，被天主所使用的人呢？看着自己比别人，看着别人比自己强的人，存谦逊心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能发掘出来他人优点的人，能发掘出来别人强处的人。我不能说啊，我是带领诗班的，所以呢，那个刘弟兄他是虽然是能弹琴的，但是呢，我不能让他太强了，我不能让他做很多的事情，啊，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就比我强了，他的那个位置就比我高了，啊，那这个不好。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是，如果你能做，你比我强，太好了！感谢主赐予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太好了！我真不能做，你多做一点。我为你祷告，我求天主能够大大使用你，我希望你能够一辈子为教会做这样的服事，能够做更多。我也希望你将来能够培养一批能比你做不了的事情，他们能做的事情的这样的人，年轻人，我希望你能成这样的人。我看小陈弟兄的时候，我不能说啊，他虽然比我小个几岁，不是他比我小几岁，虽然他是有一些能力的，他是对这些年轻人可能比我的影响力更大的，但是我就不让他去做带领这些年轻人，我就要自己去做。这个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大家不会因着你这样的强势，因着你这样拿权柄去觉得你是很属灵的，大家只会认出来，哦，这个人不爱主，这个人不是主的仆人，这个人不是一个属圣灵的人。为什么？因为一个真正被天主所使用的人，爱主的人，他是一个看着别人比自己强的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啊，我现在能讲到他们还不行，然后我也阿谀奉承一下啊，你们肯定比我讲的好，你们讲的肯定非常的正确，比我正确多了，我不会讲，你们特能讲，你们来讲，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要认清楚自己的不足，并且呢保持谦逊的心。没有什么人是十全十美的，没有什么人是能做所有的事情的。我与国叔叔的我们的性格也不同，我们能做的事情也不同，天主使用我们的方式也不同。不能教会中全是手全是脚，280个脚，然后一个头一个手一个胳膊那个都没有，那这个很奇怪，这个身体是不规则的，是无法正常行事的，需要有手有脚有胳膊有身体有内脏，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保持谦逊的心，有这样的态度。那加太书五章的22到26节，圣经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慈悲、善良、忠信、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身的私情事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活着，就应当遵着圣灵做事， 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招惹，互相妒忌。所以大家说，如果你是属圣灵的人，你要注意，你的肉体不会希望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贪图虚名，不彼此招惹，不互相妒忌的人。你的肉体会希望你是一个贪图虚名，彼此招惹，互相妒忌的人。那第四，那个洁净的器皿，尊贵的器皿，有帮助他人的能力。你看他说，凡做主仆人的不可争竞，必须和平待人。然后他后边再继续说，你们必须怎么样？先是必须和平待人，然后必须善施教训。什么是善施教训？我们之前已经讲过，教训指的是什么？天主的命令，天主的一切诫命，天主的话语。这样的人是天主的仆人。什么样的人呢？能教导圣经的人。我的意思并不是你非得上台讲道，你得是一个能向你的周围的人宣讲天主话语能力的人，这个话语的人。如果你的弟兄你看见他在说脏话，然后你不告诉他说你不应该说脏话，天主告诉我们你在助赞天主时不可咒骂他人，在雅各书清楚地说，你的口里不能是一个全员不能发出两样的水，你没有那个能力去给他讲解圣经，告诉他你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时候，你看他在那儿说脏话，然后你就在那旁边看着的话，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天主所使用的尊贵器皿的人。一个天主所使用的人，一定是一个能善施教训的人，就是擅长施展，擅长说天主教训的人，解释和应用天主教训的人。那这个必须，这个能力不是莫名其妙突然来的，而是什么样的来的呢？需要锻炼，需要努力而得来的。你需要，就好像前面说你要洁净自己，你需要努力，你要花时间蹭掉你的脏东西一样，你需要把这个原本的木器瓦器成为金器银器时，你也需要，你需要成为天主使用的人，你需要装满你油箱的油，让天主使用你。你需要是一个学习圣经的人，跟天主维持好关系的人，这样的人可以被天主所使用，可以善施教训。如果你都是一个不怎么来聚会的，然后也不读圣经的，然后对天主是一个星期天信徒，然后星期天聚会一结束了你就回归世俗，你说脏话，然后跟各种各样的世俗人一样行恶，那这样的人天主没办法使用你做尊贵的器皿，因为你的口里发出来的不会是他的教训，而是各种各样你心里包含的恶语、世俗的思想。天主没办法把他的话语从你的口中发出，你发不出来。最后一件事情，尊贵的器皿有极坚强的内心。天主所使用的仆人有极坚强的内心，需要有极坚强的内心。你看他说，凡做主仆人的不可争竞，必须和平待人。第一个是和平待人，第二个是善施教训，然后第三个这个特别有意思，他说什么样的呢？做主仆人的要有一个特点，忍受欺侮。什么意思？忍是忍耐，受呢接受，欺呢欺侮，就是别人的欺负与侮辱。哇，你说做主仆人还需要接受别人的欺负与侮辱？别人来骂我，我也要接受吗？对，没错，这个是主仆人的要求与特点。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们在对待自己的孩子时候有一个错误的思想，觉得我不需要帮助他建立一个坚强的内心。每个孩子的性格不一样，不，圣经说每个孩子的要求都一样，每一个成为天主所使用的人的要求都一样，他必须是一个能忍受欺侮的人。你别管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你别哦，那个可能小李弟兄他的性格就是一个能接受别人谩骂的人，别人随便骂他他就没事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思想，我就很奇怪，因为我也是一个听别人骂我心里难受的人，我也不是个木头，我的心也是肉做的，对吧？别人骂我，别人侮辱我、欺负我，我也会难受，这跟性格没关系。你要锻炼他成为一个克服自己性格、能承受、能忍耐欺侮的人。什么样的人天主不能使用呢？玻璃人， 啊，你考虑一下，弟兄姊妹们，当你的儿子站起来讲道时，然后下边的弟兄姊妹们有不成熟的，然后站起来谩骂他，或者是讲完道之后骂他说你讲的是什么垃圾，然后你的儿子一下碎了，啊，原来服侍天主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不是所有人都爱我，所有人都支持我，因为这个不可能。你会发现圣经中所记载的天主的讲道者，每一个讲天主话语的人，没有一个，你给我找出来一个是受众人喜爱的，你给我找出来一个，没一个。喜爱他们的都是极少数的人，甚至有一些连一个都没有，没一个人爱他们。像米该亚，米该亚先知是讲圣经说那个亚哈见到他的时候恨恶他，为什么？亚哈说这个人在我面前但说凶言不说吉言。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讲天主话语的人，天主的话语带有责备性，因为你是罪人，你跟每一个罪人讲任何天主道理时，他看到的就会是你的责备，他听到的就会是你的责备，那他不会喜欢你，如果他是不爱主的人。那如果你的儿子是一个玻璃，如果你的女儿是一个玻璃，啊，一碰就碎，他不会被天主所使用，因为他会轻易放弃。他会想，哎呦，好难受啊！我这么爱他们啊，我为他们做这么多事情，我好好努力准备讲道，然后我好好带领他们唱诗，然后我好好做这个，然后他们不爱我，不支持我，我不做了。天主说好，你不做换人，我不要你。你不愿意做，有的是人愿意做。你不愿意做，我就选择以赛亚这样的。天主，我准备好了，我求你随意使用我。天主说，我找那样的人。你不是玻璃吗？一碰就碎吗？那你走吧，我不要你，不用你。培养你的孩子，培养你自己，成为一个有坚强内心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天主的仆人，你看他说，凡做主仆人的，必须忍受欺侮。这不是一个选择题，不是一个可以选项的，说我可能可以忍受欺侮。不，他说必须忍受欺侮。那这样的能力最好从小培养，从小就告诉他们，以后如果你是爱主的人，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会爱你们，不是所有人都会支持你们，大部分人会不爱你们，会恨恶你们，会不支持你们。那你们要做的不是可怜自己。我们会发现当以利亚这个伟大的先知可怜自己时，他做了什么呢？跌倒了，离开了天主，被天主废弃了。这么伟大的一个先知，一旦可怜自己，天主就不用他了。为什么呢？因为天主说，我给你的恩典已经够用了，你还敢向我说，天主，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凭什么？我最恨的就是这三个字。如果有年轻人在我面前说凭什么，我会说你闭嘴，你接受忍耐，没凭什么，应该的。哪那么多凭什么呢？我也经常是这么责备我自己，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问自己，凭什么呀？哎呀，我为他们做了这么多，凭什么他们还恨恶我，他们不支持我，不爱我？哎，为什么会这样？我那么努力的给他们讲道着，每次讲完道我手都疼啊。为什么大家还恨恶我呢？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为什么，因为凡做主仆人的必须忍受欺侮。没有为什么，没有凭什么，应该的。你要有极坚强的内心，你才可以做洁净的尊贵的器皿，天主可以大大的使用你。如果你是一个一碰就碎的人，天主没法用你，因为周围的压力，甚至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所喜爱的牧师，可能包括你带领你信主的人，可能将来不一定支持你们服侍，他们有可能去碰你的那个玻璃心。如果你是一个一碰就碎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所尊敬的一个牧师原之前怀疑我是不是被天主呼召的，并不是每一个牧师都支持我，都爱我。那我说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我意思，你别觉得你的服侍的路是一帆风顺的，是充满险阻的，充满困难的，充满各样问题的。我们的成年人们也一样。别太可怜自己了，千万别允许自己的情欲在你的心里发出这样的疑问，凭什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天主给你的恩典已经足够用。你要做的是什么呢？责备你自己，站起来努力 继续往前走，别在那儿跪下跟那儿哭半天。哎呀，天主，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事儿，凭什么这件事情还发生我的身上？天主就会像对待以利亚一样，好吧，我去找以利沙了，现在不要你了。你不是可怜自己吗？你不是觉得我给你的恩典不够用吗？好，我找以利沙去了。你不是说没有人现在以色列全以色列就你一个了吗？天主说我现在就能找一个接替你的人，你去找以利沙，让他接替你。我们要注意，天主的仆人，天主所使用的人，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内心。好，我们一起就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